我们来看士师记十一章。士师记的读经呢，前面有一个总的原则，就是以色列堕落，悔改，神拯救啊。但是呢，士师记还有一个很好的读经角度，就是看近距离的观看每一个士师。那耶夫他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且呢，当我们这么查考的时候呢，会碰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士师记只是如实的陈述事实，它并不评论。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会困惑，这个事情到底对或不对。最典型的例子就像那个用羊毛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那耶夫他这里也会碰到一些事情，比方说他女儿，他许了个愿，这个女儿这个事情也很让我们困惑。到第十二章就更加了，他开始跟自己人打起来了，杀了很多人。那我们等到以后再查考参孙的时候，这个困惑就会更加严重。那我们在这里呢，是需要靠圣灵带领我们来分辨到底哪些事情是出于神的，哪些事情是出于人的肉体的。那这个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境界。那耶夫他就是一个开始了。那从今天呢，我们查考第十一章呢，我们就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看看这个事实到底它是一个怎样的事实，哪些是我们今天可以学习的，哪些是我们今天要引以为戒的。那十一章的一开始呢，基列人耶夫他是个大能的勇士。那我们要知道耶夫他从怎么出来的呢？是从十章出来的。那十章的最后呢，这些长老们的悔改带来了神的祝福。所以耶夫他的背景和
基甸
完全不同的，我们对比这两个事实就能看见很大的差别。
基甸
他悔改，他带领全族乃至全支派最后全国的悔改，是他去半夜把那个偶像销毁的。但是呢，在这里呢，基列人在第十章后面他们悔改，以至于到第十章的十六节呢，后半段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所以神的心已经回转了。所以是基列人的悔改带来了神的祝福，这非常重要。这重要在哪呢？并不是耶夫他带领的悔改，所以耶夫他并不是因着自己里面的改变，或者说自己里面坚定相信神，向着神而带来全族的悔改，更像一个什么呢？他更像全族悔改以后想起来的一个勇士，把他请来的。为什么这个细节重要呢？这就解释了后面的很多的事情。所以他里面并不是肉体被对付过的换句话说呢，他可能是开始我们能看见肉体没有被对付的事实的开始了。那后面的参孙就更加明显了所以这也说明呢，神在那个时候，神为什么没有拦阻那些长老们，激烈的长老们？因为真的也找不着了，否则我没有办法解释神为什么为以色列人担忧，真找不到人了真是没有一个领袖能出得来了。有信心的可能耶夫他就算就矮子里拔高个了，也就这个了。所以在这时候呢，我们看见他外在的能力很强，这叫大能的勇士。他的能力不单在乎力量上，也在乎他的话语上。等会我们会看见十二节往后的内容。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建立的一个基础啊。那我们往后看呢，我们先来分析这个人看这个耶夫他这个人。那这个人呢很明显的就是他没有肉体没有做对付，所以他是骄傲的。骄傲体现在哪呢？就是第九节哈，耶夫他对基列的长老说，你们叫我回去亚门的人征战，耶和华把他交给我，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所以他想到的是要回去做领袖。而且呢，其实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小的对比哈，就耶夫他也说了一句跟昨天神说的很类似的话，就第七节，耶夫他回答基列的长老说，从前你们不是恨我，赶逐我离开父家吗？现在你们遭遇急难，为何到我这里来呢？我们看第十章的第十三节十四节，神说，你们去遭遇急难的时候，让他们救你们，让他救你们吧，就是那个他们所选择的这个假神。所以看起来呢，问话是一样的，但是神的话呢是 推动或者催逼以色列人悔改的、回头的。神的心显明是在第十章的16节的后半段，他为他们的苦难心中担忧的。神里面是蛮有怜悯和恩典的神，就像一个慈父，虽然他会有一些话语去推动、去催逼孩子，但这个他的心不是这样，他并不是希望孩子受苦难的，他更不是说呢，我要显明我对，我要显明我义，我要显明我能做你们的头，或者说呢，我就是想要做你们的头。这个动机的不同带来极大的不同，里面的人的不同带来极大的不同，所以这个是我们查考耶夫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线索。所以当耶夫他跟基列人讲这些话的时候呢，前面我们看见可能还看不出来，等到他讲到第9节的时候，可以做你们领袖吗，我们就知道了，哦，原来他不是像神那样，他是心中为这苦难忧伤啊，极其柔和谦卑啊，他不是这样的。这个就和基甸会有一个本质的区别了。基甸虽然是一个也是不断成长的事实，但是它里面是真的对付过的啊，所以它是柔和谦卑的，它不是骄傲的。所以这里呢，我们就看见呢，在这个基础上呢，耶夫他就开始带领以色列人的啊。那第12节到第28节呢，是个非常长的篇幅，几乎是这个11章的一半了。这个长的篇幅在讲什么呢？在讲耶夫他的能力是很强的。他对着亚门人讲了一番话，当然是神借着他讲的。这番话呢，非常非常合情合理。他是先告诉亚门人，你们不应该打我们，然后他列举了非常详实的证据。说明呢，他不单是一个力量的勇士哈，他的逻辑能力也很强，他的知识也很丰富，他的话语能力也很强，他可以把亚门人放在一个地步，就是亚门人完全是不义的，这是个事实。所以他告诉亚门人，你们为什么不能打这个地，为什么历史上就是我们的。这里这一大段里面最经典的一句话呢，就是第26章的后半段，他说你们住在这些，就是以色列人住在这些乡村呢，已经有300年了，在这300年之内，你们为什么没有取回这地方呢？这句话就讲到点上了，就是如果我们是抢你们的，那为什么300年你们没有主张这块地的权利呢？应该按道理300年里300年不是一个短的时间啊，我们知道在一些有纷争的这个比如说两国之间有纷争的这个疆域呢，往往都是300年里是犬牙交错的，你争我夺的，一会儿呢归你，一会儿归我，再一会儿归你，又一会儿归我，这个是一个正常的。所以基列呢其实是处在这样的一个交界的，就基列再往外呢就是外邦地了啊，就是往北就是亚兰了，往东其实就是亚门了。所以这个他其实就在说呢，你们凭什么打我们？如果这块地方本来就是你们了，300年之内你们老早就应该来跟我们天天在打仗了。说明300年里亚门人也知道这块地本来就不是他们的。所以这里呢侧面反映耶夫他是一个原生人能力非常强的人。啊，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逻辑这么建立呢？因为这个告诉我们，我们到主里来，什么是最重要的？神拣选人，他是从里往外选的，他一定是先找里面有力量、靠着信心征战的人，才是真正大能的。当里面的力量弱的时候，那外面的力量呢，也只能退而求其次了。所以耶夫他是外面力量很强，原生人能力很强的，但是里面却是骄傲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我们会看见，就是士师他是有一点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士师的整体属灵水平也反映了当时整个以色列人的整体属灵水平，我们应用在今天的基督徒身上就非常非常能理解了。如果我们去看这个启示录的7个教会啊，我们就看见当腓拉铁非这个神褒奖的教会之后，第6个教会之后就是老底嘉教会了。老底嘉教会就是怎么找也找不着一句褒 宝讲的话，就实在是老底家人呢，就说呢，我们一切都富足了，但神说你是贫穷的瞎眼的，就是呢这样的一个属灵情况，就是里面很弱，外面很强，我们以为有，但其实没有，这就是耶夫他带来的这个教导。最后呢，这就是这样的他的一个情况，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他会有跟他女儿的这个献祭的这么一个事情，这个悲剧出来了。他很莽撞的许了一个愿，莽撞的许愿的背后呢，就是因为他不是真信心。这个就和祭奠羊毛也好，或者要看神的这个证据也好，形成鲜明对比了。祭奠看证据来给自己加添信心的，耶夫他的这个莽撞的许愿，其实并不是出于信心的，就是他在这里面呢，耶夫他并没有从这样的一个事情上得着更多的明证是神的带领啊，所以这个我们去分辨一下就能明白，
祭奠
三次都使他确切的知道 ，OK， 这条路就是神带给我的。最后一次就是神说你要惧怕，你就下去听看一下，最后他听见两个米甸人在那做梦，他确切知道好，这我这么打就肯定是从神来的，所以他有一个前提，就是我要确切的跟随神，所以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不能做自己以为对的事，我一定要确保我这条路这个方式是神带给我的。但是这个时候完全没有，耶夫他完全没有，耶夫他并没有这个犹豫，神在这里也没有说呢，他需要这么做，许个愿才能够神才会告诉他，他才知道怎么打，完全不是。就是第29节讲完以后呢，耶夫他就向耶和华许愿说，若你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我就必归你，必将他献上为燔祭。首先这个不会加添他的信心，信心就是让他知道该怎么做，他已经知道怎么做了，他就要去打。其次他这么说根本也不合圣经，神从来没有要人作为燔祭。如果你要做拿细尔人，那是拿细尔人的利，你要把自己终身献给拿细尔人，人献为燔祭干脆就在摩西五经里看不见，所以他对神没有认识，完全不知道他这样的一个方式是从哪里来的呢？极有可能是从外邦假神里来的。我们知道在摩押人有一次在列王记里面，在被打的时候，最后他真的摩押王把长子献在燔祭在城上烧了，以至于耶和华大怒啊，我们回头查到那的时候会看见这么个故事。外邦假神真有的，把这个婴儿献上金火啊，这是外邦假神的恶行。我们就知道耶夫他很悲哀啊，就是在这么一个情况，他灵里是没有什么信心的。这个信心的意思就是，就他不了解神是怎么样的神，然后他也没有对付过自己，他里面也是骄傲的。然后到这里呢，他为了让自己胆子更大一点，换句话说，然后他用了一个外邦人拜假神的方式，许了一个愿，然后去了。然后呢，这个愿呢，实际上他是有解决方案的。如果我们去看利未记的五章，赎愆祭里面，我们就知道你误在祭物上误犯的罪是可以加一定比例，最后神会赦免你的，找一个祭司就好了。或者说呢，利未记27章最后呢，他甚至可以把这样的愿呢，假设他把这当作对人许的愿这个许愿的对象是人，他是可以赎出来的，而且也必须赎出来的。就是这个利未记的27章1节到应该是第8第9节左右啊，大家可以去读一下，就是不同的人分男女，我们当时解利未记27章的时候都解到了啊，有兴趣可以去再去听一下那一段啊。那 他是完全就可以赎出来，就这个女儿没有必要陷在这个里边的。他既对圣经不了解，他也对神不了解，所以他在他脑子里呢，这个神他许了这个愿，他若不这么做是会很糟糕的，他对神的本相也不清楚，所以导致呢，这个女儿她最后也得终身为守处女。而且在这个点上呢，圣经学者是有分歧的。有的圣经学者认为呢，她这个女儿真的最后献成了燔祭，有一部分的以色列的拉比是这么认为的，甚至约瑟夫啊，以色列的这个史学家也是这么认为的啊。所以如果他只是女儿终身守处女，还这件事情可能性质还好一点。如果女儿她真的最终献成了燔祭，那这个事情可能就很糟糕了啊。但圣经呢在这里呢并没有详细再讲清楚啊，因为在这里可能是会有一些这个争议，这个我们不去深究。但从这呢可以让我们看见耶夫他这个事实就已经不是在我们眼里啊就是属灵人的事实了，它是一个在肉体中的事实了。这样的一个结论呢就可以解释明天的一件更大的悲剧。那今天给我们的教导就是，也求主让我们真明白我们要被神使用，我们要成为俄陀涅而不是耶夫他或者参孙，也求神带着我们真的从里面信靠他，对罪说不，从里面改变被对付，才能真的在外面能行出，借着神的灵能行出神的事。哈利路亚。